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除了有嘉妍，也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听众一起来互动。
是，来到了三月份的时间了，老师呀，你知道吗？我有一些朋友跟我说呢，三月呢是叫做一个如果要工作的话，大家要上班呐、上课呀，三月是一个完全没有什么假期，每一天都要上班的。他们就说一个辛劳的三月，他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形容。
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很紧张，有的时候很轻松的。
是的。
那你前一个月已经很多的假期，很多的郊游或者跟家人在一起，那你这个时候呢，应该专心的去工作了。
对了，所以三月也是个勤劳的三月，一个勤奋的三月。在这个我相信在这个天气底下哈，我知道那个应该慢慢，因为我最近看
新闻，暖起来了吗？春暖花开了。
春暖花开就是慢慢朝向这个春天的一个步调。
所以呢，人的精神面貌啊，人的整个的环境都开始好像那个花一样开放了。
对对对，所以应该我们虽然说我听到我这个朋友这样形容，我心中当然也有这个认同。对呀、哎呀，这个是勤劳三月。可是呢，转过来也觉得说，哎，这个也是一个希望盼望的一个开始呀。就是说百花开了，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说应该是一月二月通常你写下的那一些的计划可能都还没有开始，那三月就来好好开始了吧。
对，就好像那个春天嘛，你开始长芽呀，慢慢的生长，然后最后到了夏天开始开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我们人的生命也是这样的。
对，就是一个好开始。所以我觉得说，就让我们今天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说哎，对呀，我来做一个提醒，那个计划还没有开始的，那就不如
种下种子
来吧。对，就是要来开始了，就要开始要迈出步伐，种种子还需要去浇水。
对，
我们生命的成长也这样，所以我们也继续的来鼓励大家了。今天除了可以来收听大家的那个信仰部分的电话呢，我们再次的鼓励你们相约在主里啊。其实我们这个栏目，这个灵修栏目呢，不知不觉已经播放到这个58集了。今天是你看，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慢慢慢慢累积，那我觉得生命成长也这样子的，就看你要不要来吃还有喝我们这些营养，对吧？
对，所以呢，春天的时候好好去领受这个丰富的营养
是，那我就来听听今天跟听众朋友的互动了。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是耿姊妹吗？
耿姊妹你好。
你好，你好，杨老师，黄嘉妍老师，你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是不是有关教导的问题啊？
对。
好，你讲一下。
就是我们点儿上不是有两位牧人嘛，然后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其中一位牧人给我发了那个，他说他在别处听的课，他觉得比较好，然后发给我让我听一听。就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感觉刚开始就是感觉灵里边链接不上。然后我觉得倒是也挑不出人家什么毛病，就是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感觉。我再后来的话， 跟他交流中，我发现就是有一些观念我感觉是有问题的。嗯，就是我就想就是打电话给咱这就咨询一下。
嗯，
因为就我因为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说我贸然提醒他的话，我也怕我搞错了。如果说不提醒他，因为他跟别的那发的也都有，
嗯，
我也怕他就是就这样下去也不行。
我先打断一下，我想问你刚才说那个课程有没有名字，叫什么名字？
他那个名字的话，就是比如说他显现我显现，就类似于这种课程名字。
啊，就这么一个名字
啊？就这么一个名字。
哦，
就是一个 PPT 的主题吧，还没有别的名字。
就是他显现我显现。
哦，他显现或者是我显现啊，就是类似于这种他打发，对，他打发，还有这种类似于这种他打发发过这个系列的。
那有没有是哪里出的这个课程啊？
你看他是去了一趟，他是去了一趟外地，他跟就是我们别的肢体去了一趟外地，然后跟人家听了之后回来，他就觉得啊这个课好，然后他就一直在听，听了后来，然后他就开始就发给别的肢体听。
哦，那你能具体讲一下这个课程是什么样的课程啊？
嗯，我这个方向我咋描述？就是比如说我刚才给你描述的，他就是以这种。一个主题啊、哦，一个主题，比如说他打发他显现这种类主题，刚开始讲的话也没问题，然后后来的话他就会，他就会讲的一些就，哎呀，我该咋说了，杨老师，在这个，要不你问我？
大概的，因为我不了解你的课程，也就是说这个大概的课程里面讲一些什么主要的信息啊、内容啊这样。因为我看到你发的这个短信里面也提出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什么耶和华的日子啊，什么比圣灵更大的耶稣啊，那这个你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哦，对，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有一天我们在电话当中讨论，然后他说是就是人家讲那个课可好了，他说是我们平常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课就没有人家那边的扎实，然后说是按照人家那个分析的话，将来耶稣回来的日子可能就会在这些节期之内。嗯，你看人家犹太人就是一直在过什么祝棚节了，有就是逾越节了、除教节了之类的。
嗯，
他说人家就是觉得是有迹可循的，然后是耶稣回来的日子可能就会在这些节气之内。啊，我说这个我不能领受，我说这个也没有圣经依据，因为耶稣亲自说过就那日子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自己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我就是这样。他说啊那不是，他说你不能质疑人家这真理，然后就是说是有圣经依据的，他说是因为他说那个过一次节你就会悔改一次，悔改一次历史就会进一步，所以就是不断的就是在过节循环中爱，到最后可能是在这些过节当中，比如说你过逾越节的时候你就会认罪吧，然后跟主更近，然后你在祝棚节的时候你也会悔改吧，然后跟主更近，然后就是不断的在过节中跟主更近，然后所以推算呢耶稣会会在这些日子内来。我领受不了他讲那个课，你要是说比如说那些蛙灾，他会讲蛙灾、蝇灾，就是埃及的那个石灾。他会放弃，然后就是圣经大致主要要表达的意思，然后会放大一些细枝末节的，就是比如说蝇灾预表什么，蛙灾预表什么，是这样。然后我也后来发现，就是他是牧人嘛，后来他在给我们讲的过程中，然后他也开始模仿人家那种模式去给我们讲到，然后比如说他讲到那个约瑟被哥哥卖到埃及的那一段的时候，他会特别着注重抓那个什么点，他会讲 那个彩衣预表什么，约瑟穿的那个彩衣，他预表这预表那，然后预表了很多。然后比如说，哎，哥哥在那，就是把他领到的，把他放那个坑里面，那个坑预表什么，那个坑预表什么什么，然后给你可以讲好几节课。
嗯，
也就是这种模式去给我们讲。
嗯，
我个人感觉，我个人感觉不太对。
嗯，那表面听起来呢是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很难断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看出当中的有一些，比如说你刚才说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是在节期内，的确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这个节期有很多的预表。那么耶稣基督在比如说他受死钉十字架，其实也是在节期当中，那么很多都是跟节期，因为犹太人的整个的他们的民族他们的文化都是在跟节期有关系的嘛，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有可能是在节期当中回来，但是不肯定，因为我们没有很清楚看到圣经的一个解释一个真理说耶稣基督是一定是什么时间回来，这只不过我们就是看这个推断，就是说耶稣基督在灾难越来越近，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是具体的时间就很难确定。那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牧师说一定是在节期以内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打一个问号。那讲到这个摩西的十灾呢，的确摩西在进行这个十灾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是看到神很多的作为，也看到每个灾呢他有他的目的的，所以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人知道耶和华是谁。所以神借着摩西就像这个埃及的法老来解释我们要离开，然后法老刚硬不让他们离开埃及，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表明这个埃及的法老他自称为他自己是神，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很伟大，所以他心越来越刚硬的时候，摩西就说，那如果你不放我们走的话，那我们就来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整个的十灾呢，就是突出了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以你看到每一个灾啊，其实都是来突出耶和华上帝他是唯一的真神。所以每一个十灾里面它都有一个预表，一开始的时候呢，摩西他行出一些神迹，但是埃及法老的这些术士们他们也能够行出来，但是到越来越后的时候呢，他们不单行不出来，而且呢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所以每一个灾就表示上帝是针对他们的信仰，因为埃及的文化里面很多拜的这些偶像，包括这个蛙呀，这个苍蝇啊，那这些都是跟他们的这个信仰是有关系的，所以神通过摩西所做的这个十灾来去表明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是胜过一切的上帝。那么直到最后就是长子死亡，那么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因为连埃及的这些长子他们也去死掉了，所以这就是表明耶和华是掌管生与死的，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包括黑暗啊，包括这个蝗灾啊，这个每一个灾里面看到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那如果你要去研究每一个灾，的确它都有一个目标，有个指向的。那当你去研读这个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不是注重在我们所看到这个神迹本身，而是看到神迹后面是显出神的大能，神的作为。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突出来的，就是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就显出耶和华他的圣名，他的作为。那这个就是在十灾当中所看到的。还有刚才你讲到是有关这个约瑟啊，整个的经过里面有很多的预表，那我们只能是说表面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彩衣啊，都是有预表的，但是这个整个的故事背后表现出神的作为，就是神借着这个约瑟让他 受苦，但是后面是得荣耀的，因为他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没有很多的，好像我们一般的人呢、啊，很多的反抗啊，很多不顺服啊，整个过程里面他都是很顺服的，在主的里面他仰望主，即使他面对这种各个对他的这种出卖，他依然的去信靠主，所以整个的过程里面，一方面表明他对主的那种信靠，对主的那种顺服，同时也看到神的拯救。他受苦的当中，其实神有他自己的作为，包括对整个他的家族都是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所以突出的就是神的拯救，神的那个作为。所以如果你要看任何一个故事或者任何的一个圣经真理的话，我们要看它的主题是什么，而不是看它的那些所谓的这些枝角旁枝错节，那这个跟它的主题有没有很多的关系呢？这是我们也同样的也是有问号的。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牧者他所讲的这个课程呢，我们就觉得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呢很难确定他这个课程是什么，所以最好是了解他是哪里编出来的，他的名字是什么。那表面上看他很是注重这种比如说旧约的这种律法呀，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就是很多的一些异端也好，或者是一些的有错误教导也好，他们好像是很注重旧约，但是在这个旧约的当中，他把耶稣基督的救赎，把耶稣基督对整个人类的那个计划呢，就把它轻描淡写了，反而突出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行什么，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的时候要小心的。
姊妹，我们也鼓励你啊，如果呢您说那位牧人啊，他是到了外地听了一些课程回来觉得好，然后就推荐大家听了，我就是鼓励姊妹，你要分辨名师。我们通常说课程啊一定是有制作单位嘛，那么你们听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制作这一些课程背后那个制作单位，他们是什么名称，来自什么宗派。比如好像我们圣经学院良友电台，我们是非常清清楚楚的讲出我们是什么名字呀，我们制作的那些是谁呀，我们都有很多这些咨询你都可以搜寻到嘛。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因为充斥在这个网络世界的太多太多哈，你们要分辨清楚，特别我们说你听课程你就要先了解，为什么老师就问你知道那个课程它的名字是什么吗，制作单位是谁吗。那因为好像我们刚刚问你的时候你都好像不太了解哦，只是说它显现你显现这个就是它题目而已，那个不是它的制作单位的名称，是不是啊？比如有一个教会它推出什么什么课程，一定会写得很清楚它是什么教会，它的讲员是谁啊，这些他没有列出来了。其实很多异端都很清楚地写出自己是谁的，他们都不怕的，他们都讲得清楚自己是什么，来自什么。但是当我们一听他们哦，原来是这个单位，那我们就知道要小心了，因为他们的教导有可能偏差。我的意思是鼓励你听什么之前你要先了解这课程是谁编出来的，明白吗？对。
所以我们最好呢就是如果教导的话当然很多课程是很好的课程但是我觉得我们真正的教导应该是圣经的教导，而不是人编出来的一些的课程。所以我们这个是要一定要小心。那像香港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有一些的比如说栽培训练的一些的课程或者门徒训练的课程，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以圣经的教导为中心的，他不会偏向说你注重什么不注重什么，那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都没有讲说我什么时候会再来，那如果你是说他一定是在节期当中再来的话呢，那这个是肯定是我们觉得是有问题的。
起码他就是在预计 这个其实重点也不在这啊。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人生应该就是说，我们的主是教导我们，就是要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我们才需要每一天，我们都要活出一个好的见证，
对，
是吧？
对，所以我们应该教导什么？教导就是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应该完成主的大使命，传福音，让人信主，我们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自己生命改变，那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教导，而不是说我们注重在什么什么时间，那这个都是很多异端一直在教导的。但是我们的焦点是放在主来的之前，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教会应该做什么，信徒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去好好思想的。
对
对，我是想起来，他就是说，他讲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自己说，你生命当中的彩衣，就约瑟那个彩衣，他说你生命当中的彩衣是什么？然后他说，其实彩衣代表你的骄傲，代表你自认为的光荣，就是类似于这种会延伸，彩衣会延伸，他就这种。然后我们点上不是有两个牧人吗？然后我要不要跟另外一个牧人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这个如果你把这个摘出来，你只是讲这个彩衣，我觉得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就是如果从头到尾他讲的这个有关约瑟的主题的话，他突出这个彩衣的话是有问题的，因为圣经讲这些历史事实不是突出彩衣，而是突出神在这个背后他的计划，他的作为对整个以色列，包括我们现在整个的全人类，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的。那这个当中他怎么样突出神的作为，神的拯救，也在约瑟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那这个才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重点，而不是说我们只是注重在他的彩衣上面，或者是那个坑的上面。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也直接跟他说了，我说就是我说我觉得有点不太对，然后我说你自己小心一点，然后我也直接跟他说了。那他说是因为我生命太小，然后可能听不进，我需不需要跟另外一个牧者反馈一下或者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也很担心他，我劝他又劝不住，然后而且他还在不断的给别人发。
你可以跟他讨论讨论一下，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教会整体有没有一些的计划，教会在教导上面怎么样去安排，那这个是可以去讨论的。
对呀，
但是如果他很坚定的说我们就是用这个课程来做教导的话，那你很难去跟他去讲。对，所以你只是把你的观点跟另外一个牧师跟他探讨一下了。
好的，我知道了，杨老师。
好，那我们今天要先跟你谈到这了，姊妹啊，谢谢哈。
好，谢谢，谢谢。
我们继续的，
好的，
纪念哈。好，谢谢你的电话。
好的。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哥林多前书13:11。使徒保罗这话非常真实，小孩有小孩的样子，但是一旦长大成人，就得把那些孩子气的毛病都扔掉，学着成熟起来。按天性来说，小孩子小心眼儿，跟人相处时斤斤计较的，也容易感到委屈，还喜欢挑别人的错，说话也没个把门的，只顾着自己，很少替爸爸妈妈和别人着想。在他们眼中，全世界都得围着他自己转，总觉得自己是对的，错的全是别人， 就算证据摆到他眼前，也死活不肯认错。有一次，我女儿带着满脸的巧克力渣跑到了饭桌旁，我一看就知道她偷吃了什么。可就算证据这么明显，她就是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吃，说自己是无辜的。听众朋友，我们做父母的需要教育孩子说实话，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我告诉孩子，女儿，是时候长大了。可惜的是，有些人结了婚之后仍然没有真正的长大，这样不光自己受罪，也折腾自己的配偶。他们还是老样子，爱计较，玻璃心，总挑刺儿，说话还是咋咋呼呼的，一点都不顾别人的感受，觉得生活就得围着自己转，不愿意认错，也不愿为着自己的所作所为和选择去承担责任，动不动就埋怨对方，说风凉话，甚至还琢磨着怎么报复配偶。说白了，就是说话、想法、心思都还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有一次，我正跟妻子吵架，吵到一半突然反应过来，我不能再这么孩子气了。从那以后，我就立志要照着保罗说的做，学习把那些幼稚的毛病改了，做一个成熟的男人。不过靠自己的力量还是做不到的，我们需要祷告。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哥林多前书13:11。邀请各位丈夫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我当了父亲以后，我觉得我更体会你的心肠。你是如此的爱我，就算我已经长大成人了，却还是有许多的孩子气，不成熟。你看在眼里，对我却是无比的包容。天父啊，求你赐我一颗坚定的决心，改变自己，迈向成熟。求你赐下力量，帮助我改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心里有盼望， 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在天上，靠耶稣会不一样。
我们走属灵的旅程时，每一天要有不同的操练，为的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每一天都以神为乐，一心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些操练并不是一些表面的行动，更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出于一颗爱主的心。
世界虽无力，你就恨我，我仍然以爱相对。
唯有爱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柔软，彰显出主耶稣的馨香之气。
献上我的爱情，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这个部分呢，记得呢，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杨老师你就非常详细的来解答了我们一位听众他的一个问题，因为他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我们说呢要分开来回应呢。那我今天呢选来了我们回应下一部分好了。我来重温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呢回应这位听众的那个问题是什么。这个听众的问题就是说，他在一个团契里面呢就查经，那么在当中呢那个同工呢就跟他说，查经就是通过自己来学习圣经，来活出在自己的生活上面，而不是填鸭式的去听很多道，参加培灵会，出去呢一出事呢就生命就没了，所以呢他就要自己去学习，他鼓励。 那么这位听众听了觉得有很疑惑，就难道就不需要听牧师讲道了吗？是不是查经就够了，不需要去参加培灵会呢？自己在小组大家共同学习就可以了嘛？因为那位同工说自己学习就是吃干粮，那听讲道的人呢、啊、就是在吃喝奶呀，那所以就不是一个成长的表现。那就让这位的听众呢他有这样的疑惑。那上个星期呢杨老师你就已经讲解了很清楚什么是查经，什么是喝米奶和吃干粮啊，这些呢你都有去好好的详细的去解释。但是呢他的问题还没完的，他还继续啊有一个疑问。因为他发现啊原来呢他现在参与的这个团契当中啊有很多呢的人呢都没有到教会礼拜了，他们以前参加过现在没参与了，都很多年了，包括团契的带领人呢、啊、那么他自己面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当然呢这位听众他就觉得其实他觉得去查经很重要，去听传道人讲道也很重要的，所以他也有听我们良友电台，那就问我们这样是不是两样都做就是不对的呢？那他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所以就要请老师下半场就今天啊我们又来回应一下他的这样的一个疑问了。
其实呢在教会里面的聚会形式很多，不只是说我在那里去听道或者是我一起的查经，其实很多啊，那很多教会呢都有不同形式的，比如说有主日学呀，有这个查经班探讨班，也有这个教会的这个系统的课程。那通常来讲讲道呢跟教导或者是查经呢都是有一点区别的。那通常讲道就是我们每个礼拜的主日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聚会，包括培灵会，都是讲道形式。讲道形式呢通常牧师会选一个经文，然后有一些的分段，然后有个讲解，然后有应用。但是这个讲道呢通常是对心灵的一种挑战，或者是说对生命对灵命的一种挑战，就是说你们要服侍啊，你们要一起的起来好好的去侍奉啊，你们要奉献呢、啊、这些呢都是对我们的生命有些激励的。比如说你听了道以后，哇，今天我的听了以后对我很好的鼓励，我没有好好的服侍，那我现在要去服侍。通常来讲呢就是让你改变的，讲道以后你带来一些改变，或者是说使命感，就是哎呀现在教会我们要传福音，那我应该好好的去传福音。那这些呢通常教会呢在整体上应该有一个计划或者是一个安排，就是我多长时间讲一个信息，这个比如说讲奉献是一段信息，或者是有系统性的讲一些专题，那这些呢都是对我们的灵命对我们的生命有眺望的。那教导又不一样，教导呢就是系统化的真理的教导，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的主日学或者是专题的一些的课程，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常年它有固定的一些的时间的。那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教导的当中，就是比如说有个老师在那里讲，那这些讲呢可能是有系统的一个安排，比如说主日学，主日学呢也有很多类了，我指的是承认主日学。那这些主日学呢可能是专题，比如说我们现在查摩西五经，比如说查这个被掳与回归，或者是保罗的一些的书卷，那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查。那这些查的经当中呢我们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教导，比如说对摩西五经当中这五卷书，那它的真理是什么，然后它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对我有什么样的提醒，它每一次呢可能讲一段，那这个就是拖很长时间了，跟讲道又不一样了。所以通常来讲呢会有一些应用的。
对，
那老师讲，当然如果是主日学的话可能下面会问问题啊，老师你刚才讲的是什么问题啊，我有一个疑问，那这些呢都是可以互动的，但是主要是老师来讲。那跟讲道又不一样，讲道就是一个牧师 传道人在那里讲，你就听就可以了、
嗯、
所以教导是稍微有一点互动。那查经又有一点不一样，查经呢可能是我们有小组，有十个人也好，五个人也好，一起研读或者分析一段的经文。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查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我们每一次可能查一章，那下一次查第二章，那每一次在查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分析，然后怎么分段，然后这一段的主要是讲什么，这个里面讲到神迹，那这个神迹跟整体的经文有什么关系，这个神迹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那这些呢都是一起查经，大家有预备，比如说回到家里面你自己有一些的问题，有一些预备，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那你的讨论跟我的讨论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你的预备可能跟我的预备不一样，那这些呢都是在这个互动的当中学的。所以刚才讲教导，教导就是有一个系统的老师的教导，然后查经呢可能大家一起来参与的，
嗯，
稍微有一些不同，但是我觉得都是必须的。必须是什么呢？鼓励大家能够在这个当中有不同的去参与，这个参与一方面我领受，同时我也自己有预备，
嗯，
比如说你查经来讲大家都有预备，那查经更是了，那我一定要做作业的，有回答问题的，那这个就是吃干粮，
嗯，
吃干粮，然后你在互动的当中能够看到这个圣经对我的提醒，对你的提醒，那这个主要是一个真理的学习。但是讲到呢就是对生命的一个挑战，就是我现在我应该有个行动，有个改变，所以这几个都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但是呢最终都是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都有领受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信徒的生命成长不要停留在我只是领受，比如说牧师讲道我在那里听，那个、停留在一个阶段，那你需要什么？需要我自己去查考神的话，无论你是参加教导也好，比如说一个课程，一个主日学，或者是我参与查经，那我都要有预备。那在预备的当中我慢慢学习我怎么带领查经，以前是别人带，那现在我要学习怎么带别人。所以当你一个成熟的信徒起来以后，我就可以带领其他的人一起查经，比如说你在我家里面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那这个就是一个成熟的吃干粮的基督徒，你不只是领受了。所以我觉得刚才可能这位肢体呢不是很明白啊当中的一些道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真挚成熟的基督徒，你不只是参加一个查经也好或者是教导也好，你需要去参加教会的崇拜，崇拜因为就是我们共同的敬拜上帝，共同领受神的生命的挑战，那这个就是一定要参加的。然后也有团契，也有查经，就是我们互动的，哪个都不能少的，你不能说我参加一个其他我就不参加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要去参加，甚至你作为一个教会里面成熟的基督徒，你要主动起来来带领大家一起来查经，一起来去分享，那这个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是，这个听众其实最后他也有补充的，因为他其实就觉得说他两方面呢他都觉得重要，的确是，就好像刚刚老师也说的，因为在我的自己的一些的理解当中呢，教会呢的这个崇拜不单单是只有领受神的话，因为教会聚集在一起呢其实就是好像一个我们基督徒在一个群体里面，您可以呢从中跟同一群分别为圣出来的这一群的信徒一起的去追求上帝，敬拜上帝，然后也一同领受，好像刚刚杨老师所说，透过牧者他们领受神的话来分享出来，去挑战我们信徒的生命，然后一起祷告，这个祷告当中又将我们刚刚学到的东西呢整个教会一起的去推动这个传福音，同时呢我们自个儿的生命就要从教会里面你服侍彼此，还有在当中和弟兄姊妹的交流上，
嗯，
就可以去训练操练你自己的一个我们说是 相爱呀，彼此的去服侍呀，然后好像使徒行传当中也有这个大家都是一心一意的，就是在主里面呢一同领受的，甚至呢是可以的，彼此去安慰支持同行的，这些角度呢其实不单单是团契可以做到的，这个是应该是教会整体。
对，
所以为什么信徒我们是鼓励大家呢要回到神的家，就是一个教会里面，你们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遮盖嘛，一个属灵的一种的氛围，然后呢大家一起的去学习，去融入在这个家庭的当中。也许呢家庭当中一定会有不完美的地方的哈，那但是呢就是借着大家去学习互相去包容，让这个不体面的肢体可以更体面的时候，那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
对啊，
那就让更多的这个信徒的这个生命可以更成长。因为如果你单单只是在一个团契里面查考圣经，可是你如果没有在一个群体这个里面去活用上帝给你的这些的话语，那么其实你的生命也是比较孤单的，因为你只是在头脑上面。
对，所以刚才这位听众其实还有另外两个主题啊，我们没有涉及到，一个就是恩赐的问题，就是说教会里面有牧师来讲道啊，来牧养啊，其实他没有明白这个教会里面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对，
这些恩赐都是能够彼此配搭的。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说教会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行异能的，有医病的，有帮助人的，治理的，有讲方言的，这些呢都是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这些恩赐才干，
对，
然后彼此的配搭。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恩赐的目的就是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最少有一个恩赐，然后能够彼此的配搭。那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各自的恩赐，然后彼此的配搭，各尽其职。那这就是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明白我的恩赐是什么，你的恩赐是什么，怎么样去配搭。还有就是团契，团契的目的不单单是说我们在一起只是查查圣经啊，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分享，更是我们在这个当中的灵里面的相交。所以团契本身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共荣分享。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的想法，做事的习惯，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习彼此的，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很多彼此，彼此推让啊，彼此同心啊，彼此接纳啊，彼此服侍啊，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在这个发挥自己的恩赐，然后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我分享我的领受。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我不知道每一个教会啊，很多教会都有团契，团契的目的就是我从神的话语里面领受了，然后我怎么去从这个领受的当中对我有什么提醒，对你有什么提醒，那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们彼此的去相处，那不能说你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问题，而是说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互相的能够去包容，爱心的彼此的服侍，那这些呢才叫团契。所以互相的建立，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带导，现在有身体有病了，那我要大家一起来祷告，那这位肢体现在这个工作上有了问题，那我们要为他来祷告，鼓励他，帮助他，那这个叫什么，彼此的。所以团契是什么，团契就在这个当中大家一起来建立，一起来连接，一起来去在主的里面我们共荣。
对，你看我们就这样去解释下来呢，我们就很全面的告诉大家呢，基督徒的这个成长，成熟的基督徒啊，其实真的不单单只在你的圣经的这个查考啊，神的话语的了解呀，更加是一个全体的这个彼此的，就是你生命的一种磨合，一种的成长，那这个才可以呢从你的头脑化成是你的这个真正的感受上，然后就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是整体的，就缺一不可的。所以为什么查经重要，然后呢听道重要， 还有就是你跟彼此一起去教会生活也很重要。
嗯，所以这个听众里讲的说这个听道重要，然后去参加什么培灵会啊，然后听良友电台都重要，但是呢你对神领受的这个真理，领受的生命呢，对你个人有没有一些的改变？
是的，哇，你看这个问题啊，我们终于可以呢这个完整的去回应到了。希望呢这个听众可以呢从中学到，而且也可以呢影响到这一个团契当中的其他，你也可以跟他们讨论说其实要平衡，不单单是在这个团契里面查经，也鼓励他们回到教会去听道。
对，
向神歌唱，歌颂那自古家心中天以上的主，他的威荣可畏，能力显于穹苍，他将力量和全能赐给他的百姓。
愿神兴起，赤手的四散，叫那恨怕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欢乐。神兴起，赤手的四散，叫那恨怕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
慈爱的天父，
不要为明天的问题担忧，要安静下来，向父神祈求那要赐给你也已经为你预备好的帮助。你只要敬虔地仰望神，他就马上向你显现，尤其是在黑暗、痛苦、绝望的时候，他必快来帮助你。
圣徒并不寻求个人的荣耀，乃是寻求神的荣耀。他只希望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件器皿，让真理流通的一根管子。活出谦卑，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非常的丰富内容呢，除了跟听众朋友的互动，也有呢解答大家呢在这个信仰上的疑难呢那些的短信回应。如果大家呢也是在信仰的部分有一些不明白的，在你读经或是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事情想要询问，都可以欢迎你在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我的联系，还有呢可以跟杨老师了做一些的这个交流。那么我们呢也要鼓励大家呢记住哦，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